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哦，耶、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亲爱的牧者们好，在这里等着拥抱你的是牧者抱抱团的啦啦队。我们有什么成员呢？除了乐意，还有
周清风，
还有小光。
还是很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很多的留言，所以我闲话不敢说，马上进入留言哈。首先回应呢是有关我们播出秦霜传道他双职服事的那些经历呢，就引起很多听众朋友的反应啊，有传道人也有非传道人的哈，也是弟兄姊妹。那么劝慰子啊、亚比该传道啊、哈维珍姊妹啊、西福月啊，还有黄姊妹，他们都在留言，对，表示关心这个话题，也热烈的讨论了教会啊要不要供养传道人的问题哈。那么另外有一位记忆姊妹呢，她就叙述了她爸其实就是农村传道，她很忠心的服侍主，教会真的是没有能力给她工资的。他呢有一个特色，就跟感恩传道的爸爸一样，常常跪下祷告。有一个片段呢非常的感人的，就是说呢这个记忆他有一个大概是两三岁的女儿，当这个小孩看见村里很多的老人来找他的外公，就是记忆的父亲祷告的时候呢，小娃娃怎么做？哈哈，他就把一些垫子拿出来，一人派一个啊，让他们跪着祷告。
看到这个画面呢，真的是很温馨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教会呢，也挺敬重愿意摆上的传道人，有能力的时候也都愿意供养传道人。但是也有一些教会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经济的供养啊，但是他们也对传道人很敬重的。就像今天的这个画面，他的父亲啊常常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呢，也感染了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愿意一起来找这个传道人来一起祷告。所以就对家庭的影响也很大。我相信这个两三岁的小外孙女儿长大以后他肯定是觉得传道人是很值得尊重的。
说不定还会成为一个传道人哈，耳濡目染，
可能
有神给他的宗教教育哈，信仰的教育在当中。今天我们继续关心关灵传道，继续听听他的故事。
我每天从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都在做主的工。
牧者多保重。
我觉得侍奉到达一个瓶颈了。
牧者为你打气。
我一边种地一边服侍教会。
牧者你真不容易。
小羊的需要我都尽量满足。
我还可以，
牧者
我挺好的。
我快撑不住了。
亲爱的牧者，无论你现在是精力充沛侍奉得力，
还是心灵疲惫沮丧疑惑，
我们渴望
拥抱你，
为你打气，
与你同行。
我们是牧者大队。 各位牧者好，弟兄姊妹们好，我是关灵，很感恩可以继续和您分享我的牧养故事。还记得上周我和大家分享了什么吗？对了，就是分享我在主任牧师的鼓励和帮助下学习追求灵性健康，而追求灵性健康又怎样帮助我突破自己性格的弱点，还有牧师又怎样帮助我与心灵痛苦的弟兄姊妹们同行。本集我会和您谈谈我在牧养路上遇到的两个比较大的挑战和难处。当然我们不只谈难处， 也谈谈我怎样学习迎难而上。牧者们，不知道您有没有试过，有些弟兄姊妹好像不大信任您，不大能接受您作为他们的传道人。回想起我刚成为传道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处境。当时教会里有不少比我年长的弟兄姊妹，或者信主时间也比我长的肢体，他们可能看着我这个比较年轻的传道，大多有抱着先观望的态度，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那段时间我能感觉到他们心里好像在评估我，这个年轻的传道的属灵生命够不够成熟，他解经讲道有没有扎实的装备啊，他在关怀方面能不能照顾到不同年龄层的需要呢？我怎么面对这个被观望的阶段呢？记得我当时的心态和做法是先认真努力去做，因为我在本教会代职服侍和加上全时间服侍也有十几年了，会积累了一些想法想实行出来。当时交托给我的服侍，我就踏踏实实地做，在讲道教导上就认真查经，好好的预备。在团契小组，我尽量轮流参加各个小组，希望去聆听、认识和陪伴，能够和弟兄姊妹们建立更熟悉的关系。但坦白说，为了更好地进入角色和得到大家的肯定，当时我心里其实也会有一些想表现一下的心思。回想起来，我会有意无意地主动分享说，我从很小就信主了，现在年纪也不小了，我曾在本地著名的教会聚会，已经有不少服侍的经验，也受过一些装备等等。可是真正带来改变的，不是我说了多少背景，而是随着时间带来的更深认识，还有风雨中的同行。弟兄姊妹们渐渐发现，在教导上我会努力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是随意发挥，我会尽量把神学真理和生活联系起来，希望大家听得明白，能够用得出来。在关系上，大家会发现我常常出现在小组，也出现在饭桌上，甚至出现在病床边。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有几次的生离死别，有弟兄姊妹的家人突然离世，我和弟兄姊妹们就一起去探访陪伴他们，还协助办理后事等等。那到了后来，轮到我爸爸也经历了两年的住院化疗，直到他离世回天家，那时同工们弟兄姊妹们也一再地来到医院探访，为我们祷告，也一起见证了我爸爸信主，以及在病床上受了洗。这给我的感受是，正是这样的，我陪伴过你的眼泪，你也陪伴过我的眼泪，这样的经历，真实地让我体会到患难见真情啊。而弟兄姊妹和我彼此的信任也是这样慢慢地建立起来。所以今天我可以很感恩地说，我和弟兄姊妹们比起我刚做传道的时候已经熟悉更多，互相信任多了。可是关系好了不代表完全没有压力，直到现在弟兄姊妹们还是会提出一些真诚的期望，比如他们会说，
哎，如果我们可以多关顾到不同年龄层的弟兄姊妹就好了。
哎，别的教会有这些事工，我们没有啊，你们会不会也考虑一下？
我知道有教会这样做的，你们能不能改善一下呢？
刚听到这些的时候，心里当然有压力，但我学习和操练这样去回应。第一，我会真诚地解释现实的情况和难处， 例如教会目前同工有限，人手不足，有些事工还需要一步一步的预备，或者是有些方式不适合我们教会。这不是推责，而是让大家明白我们的处境。那第二呢，如果真的是我们忽略了大家的需要，我会承认，谢谢弟兄姊妹们的提醒，并努力尽快改善情况。当然也曾经遇到过极个别很不友好的言语的冲击，那过程中我们同工发现对方有明显的心理问题，他自己不知道，感恩后来靠着主多番的沟通才得以度过，也因此得到了一些经验。第二个对我来说很大的挑战和难题，就是准备主日讲道带来的压力。我听过有这样的调侃，说讲道前会焦虑，讲道后会抑郁，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但我很感恩的是，有一个愿意真诚沟通的同工团队，我们不会在讲台侍奉上互相竞争，反而会彼此分担，互相扶持。大家会坐下来讨论怎样把内容表达得更清晰，怎样更贴近会众，也会分享自己在讲道上的学习和见证，一起学习成长。这种氛围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硬撑，我们有神，而且有同工一起承担，一起祷告。有同工们的帮助，当然像打了一支强心针，但有些时候讲道的重担最终还是要在神面前来处理的。当我真的感到无力写不出讲章的时候，我会这样向主祷告，哦，主啊，我不行了，实在搞不定了，求你来加力，求你指教我应该怎样做。有时候真的只能够瘫痪在主的面前，把心里的重担、焦虑、时间的压力一件一件的向神倾吐心意，祷告完就先去睡觉。很奇妙的是，常常睡一觉之后呢，第二天就开始开窍了，原本卡住的思路忽然清晰起来，不知道怎样表达的重点慢慢有了方向。所以我越来越体会到神真的在听我的祷告，在帮助我这个软弱的器皿。同时我也会请熟悉的弟兄姊妹们和同工为我祷告，这也让我经历到彼此代祷的力量。最近有一次预备讲章，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刻。那段时间我被日常的侍奉、神学进修还有家里的事压得透不过气，真的很累，很想放假。那正好有一天在同工团契里，我们也讨论了关于避免耗尽和如何得力的话题，也得知有些弟兄姊妹面临同样的情况。那当时我正在构思长假前的一次正道，于是心里就有感动，要分享关于休息的主题和经文了。内容是怎样有智慧的休息，在主里真正的安息。在预备的过程中，经文里关于安息的教导，首先深深地提醒了我，要学会做减法。于是我开始祷告思想，哪些事情其实不一定要现在做的，可以往后推。结果我真的做了调整，本来计划明年报读2到3门的课程，后来我主动减少了一门，这样就可以让自己放慢一点节奏，好好保守身心灵，才能既照顾好教会和家里，也能够继续保持学习。那一次我很清楚地感受到，在预备讲道的过程中，是神先牧养了我，是神先安慰我、调整我，我才有话语和精力能够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什么是真正的安息。亲爱的牧者们， 能跟您真诚分享我在牧养路上的挑战和难处，内心真的感觉很棒哦。咱们彼此分享难处，互相代求，那么这条牧养路就容易走得多了。谢谢您愿意听我的分享，也期待着听听您的故事。
虽有困难，我心仍有大喜乐。看尽苦楚，藏在这首的神歌。你就是我一切盼望的结局。
刚才我们听到关凌他讲述在当传道开始的时候，因为年纪轻啊，当传道的资历也不深，感觉到呢好像弟兄姐妹对他不是很有信心，但是他能够沉住气，踏踏实实的努力完成各方面的事情，特别是陪伴一些弟兄姐妹走过他们人生的低谷，最后呢大家对他的信任就建立起来了。
师母，我觉得他应该是自我形象挺健康，才能这样熬过这段日子，对吧？
是的，好像他自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弟兄姊妹也跟他的生命有交融，所以可以成为很多新手传道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模范吧，就是怎么样度过这个最初的要被接纳认可的这样一个过程。
可能很多新手传道听到他的故事会得到一点启发，但是我就想到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们很现实来看，未必每一位新手牧者呢，他们的选择或者起初的情况是真的跟关凌一样那么正面哈。我们也看到很多实际的情况，因着种种的原因，很可能是成长背景，有些牧者呢，我身边我看过，就是当不被接纳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
灰心了，
对，有一些负面的反应啊。我看过有一些可能情绪就会特别的波动啊，很内疚啊，甚至最后不能投入释放。有一些呢就会觉得啊，都是会有对我不起，就有一点苦读，坦白说就愤愤不平可能转到别的教会服事啊，或者是呢也留在教会，但是跟弟兄姊妹关系弄得很僵，也见过。另外有一些呢，因为弟兄姊妹不接纳他，他就会开始有一点自己很防卫性啊，所以就变得表面看来很强，就是很强势，但其实你看到他的心灵呢也是很不安的。那小光师母还有清风老师，你们有什么话要为他们打打气呢？
我觉得呢，首先必须要对神的引领要有信心，因为当初每一位牧者到一个工厂服事，都应该经过很好的祷告，确认是神的引领才去的吗？
对，
所以必须要有信心，知道神已经预备好了，必须要相信他自己有这个能力去带领这个教会。那么我觉得应该第一步呢，就好好发挥自己最强的恩赐。
最强的先做。
对，因为呢有时候有一种心理状态，就觉得哎，那些好像大家觉得我做的不太好的，我去努力。但是人嘛，有时候你的恩赐不足够，你要花大量的精力去提升，反而你做得好的，你让他更好，你就让别人觉得哎，这个传道不错啊，起码这一方面做得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清省一点的开始。
起码自己的自信也会好一点，对吧？先做自己比较好的一方面。
其实我觉得很多新手传道呢，并不是说对教会的服事不熟悉，他是熟悉的。可能他也有感动，神呼召他出来做传道。所以他有很多的
很有抱负，对吗？
对，很有抱负，有很多计划，尤其他在以前的教会的经历中，他觉得有些地方我要改变我觉得不太理想，所以呢很多的
我同意，我真的很有共鸣。很多新手传道都是这样。对，
所以新手传道进到全职服事的这样一个角色的时候呢，满腔热血很快的就想改革，改变那个不理想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其实反而容易跟其他同工或者弟兄姊妹反而发生一些碰撞。
对
啊， 因为大家其实习惯了过去的那样的模式啊，所以呢我觉得刚才清风老师说的很对，就首先呢你就是发挥出你的擅长，另外我觉得呢服饰呢真的不是说你有多高的抱负就一定有好的果效，你可能需要好好的跟弟兄姊妹先有生命上的连接，就像刚才的那个关灵传道，他呢就是慢慢的去好好的服侍，好好的去做好他该做的事情，然后弟兄姊妹看到他的生命是谦卑的，是这个愿意这个服侍大家关爱大家的，那其实大家就跟他有生命的连接的时候呢就自然会听他的一些建议啊安排，所以我觉得是缓慢的过程，不要太着急，
因为最重要是建立关系嘛，建立关系不可能马上做得到，
同意同意，你们俩的我都非常同意，再加一条就是如果有情绪的话就尽管在神面前在你信得过的朋友面前就破口大骂也好抒发情绪也好，然后安静下来就求神的视觉，我有些时候真的会这样求，求主你给我应该看的那个视觉去看这个事情，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很多盲点嘛，看事情看不清，
你所视大于你所做，
我的定价由神不由我，
人一生最美好的莫过于神在我的身上完成他的旨意，
好好享受神的爱，不要有惧怕，
我躺着也是有价值的。
牧者抱抱团，
牧者的空中团契。
另外一个值得我们谈的话题就是关灵传道，他也觉得哇，准备讲章就挺痛苦的，这相信是我们每位牧者都很有共鸣的。但是他真是一个很正面的人，又和同工彼此打气，一起讨论讲章啊，还有在神面前坦白说出自己的软弱哈。结果呢，就神透过自己的讲章来牧养自己。我们自己就是要准备讲章的时候，你觉得对于你最难的难题是什么？还有怎么去面对？这些难题呢，
自己呢就觉得讲道是传道人最重要的服事，而且是可以同时牧养很多人的一个服事，准备讲章是对传道人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遇到很多的传道人都是觉得写讲章是很费身心灵的一个准备的过程，所以我自己呢是觉得首先时间要安排好，我自己的教会哈就是会一个季度之前就要把下个季度的讲道安排要安排好的，这样的话呢我自己来说就有很多的时间每天泡在这个经文里，我们就叫这个过程叫孵蛋，因为你太短的时间其实就没有太多时间去好好的去研经啊祷告啊反思啊这样的过程，那时间长呢就可以，这样也会让你就是能把其他的服事也安排开，不会有太多的这个觉得时间太紧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常常有一起的培训，怎么样去准备讲章，准备讲章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这些培训我觉得也是同工团队要去注意的一个方面。另外呢我觉得就是你讲的道你解经可能也很正确，你花的时间很多，但是如果你讲出来弟兄姊妹觉得跟我没啥关系啊，离我很高远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也是我觉得那个效果不好，所以我自己也是就要多跟弟兄姊妹平常的时间在一起沟通，知道他们遇到什么问题，知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那讲道的时候正好可能这段经文就涉及到某一些方面，就可以很好的跟他们有连接，然后弟兄姊妹就觉得这个道是给我讲的，在我的这个困难中神的话语能给我亮光。
所以你的就是两个，一个是计划，另外一个就是多了解弟兄姊妹的需要。
对，是的。
我觉得时间不够呢真的是重点，我的绝招通常就是到点就睡，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牧者呢就因为实在非常的认真，他可能明天要讲到呢，那一天晚上呢就不愿意睡，不断的在预备但是呢这个反而可能影响了他的精神，明天讲到的表现反而会 比较减弱呢。
嗯
啊，所以呢我通常就是我尽了力去预备，但是我需要休息的时候我就休息，然后就祷告神，嗯，求神补足我那些不足的地方。
嗯，你的就是要节制，还有就是求主加力，凭信心。
另外一个有关压力的问题呢，常常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
是
就很介意自己的表现呢，
嗯，
那么压力就来了。
嗯，
但是通常我们有别的选择，我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会众身上，我一心只想他们得到建立。
嗯，
啊，有时候我会想，我讲的好不好不重要，
是
我讲的一篇很烂的道，但是他们得到建立。
嗯，
那也是一个美事。
同意。乐意最大的困难呢就是贪心，因为我对知识不知道为什么就很贪心，要研究一个话题我就会一直钻下去，我自己也不知道的，所以到最后就会很自然的就会看很多资料，然后就很痛苦的要整理。我是手上有资料的时候我一定要把它整理好，我的心才安顿。这是一种原始的对于知识的整理的渴求吧，就会迷失。所以现在也学，就是第一不要看太多的释经书，第二就是节制，到某个点我就知道跟神说够了，停下去了，不要再研究下去。这是我一直在学习的。
嗯，又或者说假如你把一个课题或者是经卷研究得很深很深的话呢，那未来它可能是化为几篇的道，不是一篇的道。
这个也可以是一个方向。那现在我们就请清牧老师简单的为就是讲道不容易就为这个来祷告好吗？希望我们都靠主得力。
嗯，亲爱的天父，我们作为传道人要在讲台上面分解你的道，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压力的侍奉。我们都知道凭着我们人的智慧我们的能力实在是不足以担当这个重任的，但是主啊，你召唤我们来承担这个服事啊，我们就求你的灵一直的引领我们，让我们从阅读你的话语，从分解你的话语，到我们在台上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都一直有你的恩手托带着我们。最后并不是我们在讲你的道，而是你把你的道透过我们的嘴巴分享出来，去建立你所爱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不要忘记在忙碌不适工作中留一些时间给自己来喘口气，散散步啊，喝杯茶啊，听听音乐，用这些行动去提醒我们，我也值得被照顾。
牧者抱抱团，你的空中团契，
空中团契。
那么这一次我们又会邀请我们的团友在留言板留下什么的内容呢？就是你会被你的会友接纳吗？你在预备你的讲章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你又会如何去处理呢？
嗯，非常贴地气的一个思考题哈，等着你的回应。亲爱的牧者，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彼此拥抱哈，一起为别的牧者打气。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风，
我是小光，
我们是
牧者拉拉队。
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神让我们在这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